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呢，这个香港发生了一件震惊全球的大事儿，是吧？这个大埔的鸿福苑失火了，而且火势窜得极快啊。从发现到整栋楼烧起来，前后不过十几分钟的时间啊。而且这楼和楼之间的距离很近，一共有七栋楼被烧。因为这个起火的时间呢是工作日的下午，所以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在外面上班上学。当时这楼里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很多人腿脚不便，所以没来得及撤出来。最新的消息是呢，有151人被确认丧命于火海，30多人下落不明。按照香港当地对火灾的划分等级，鸿福苑这场火灾属于是五级大火，属于最严重的那一档。纵观香港历史啊，这场火灾造成的伤亡和损失也是往前排的啊，毋庸置疑。这次震惊世界的大火必然会推动香港做出一系列建筑还有消防方面的变化和调整。说起来，咱们现代人的消防手段和消防意识都是建立在无数次的火灾之上的，是吧？那么历史上这些火灾是如何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咱们人类又从中吸取了哪些经验教训，是吧？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故事。在中国古代，火灾这东西可以说远比今天频繁的多啊，原因也很简单，是吧？咱们老祖宗大量使用木头造屋子，就算是有墙，那也是木骨泥墙，里面的骨架都是木头。毕竟木头这东西跟石头相比，它更轻更方便运输，然后跟砖瓦相比，木头是自然原生的，是吧？非常容易收集。但是呢，这木头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一旦赶上干燥的时候，整个屋子就很容易被火点燃。拜这个原因所赐啊，自从春秋时期出现成文史书以来，就有非常多关于火灾的记录。像是《左传》里就记录过这么一桩火灾啊，鲁哀公三年的时候，祭祀宗室的司铎宫起火，火势非常大，把恒宫和西宫的宗庙都给烧了。当时来救火的官吏第一反应就是去保护宫中储存物资的仓库，毕竟这宗庙是供死人的，没了也就没了，是吧？但是仓库里的东西都是实打实的，烧没了的话就会是一大笔损失。结果鲁国大夫南宫敬叔赶到，这位呢曾经师从孔老夫子，他的眼光比一般人独到不少。他当即下令司掌管典籍记录的官员必须优先保障典籍史书，在抢救出典籍之前不准干别的。在那个时代，保障典籍史书的安全可以说是比救火还要优先的事儿。比如当时的宋国就在自己的救火措施里有类似的命令，如果发生火灾，那么掌管典籍的官员必须带着书一起跑啊，人和书共存亡。不过相较于宋国这种死性规定，鲁国就好不少，在鲁哀公三年的这场火灾里，指挥救火的季恒子就下过这么一道命令，救火者伤人即止才可为也。意思就是说，如果因为救火受伤，那该撤就撤，毕竟东西没了可以再造，人没了就是真的没了，是吧？那时候又不像现在有专业的消防队，是吧？去救火的都是宫里的官吏啊。在那个文化比金子还贵的年代，这些人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也是巨大的损失，是吧？从这场火灾里呢，咱们还能看到古人的一些基本的消防手段啊。当时的鲁国人为了保住哀公的宫殿，前后用了两招。第一招呢是祭如为木，也就是拿布一类的纺织品，打湿了之后铺到建筑上啊，尽量不让火星子飞到木头上烧起来。还有一招呢，就是跟现代消防类似的阻火道，就是说在已经着火的建筑和还没烧起来的建筑之间搞一条隔离带，把其中容易烧起来的东西先毁掉啊，比如把一些小的房屋都推倒，让它烧不起来，是吧？这样就能阻挡火势扩散。正是由于古代太容易发生火灾，所以咱们老祖宗也想出了很多手段来防火啊。最直接的呢，就是出台硬性的法律规定，比如像是在战国时期，韩非子就提出来，烧火剩下来的灰烬不能乱丢，不然很容易成为火灾隐患，是吧？所以往大街上乱投灰烬的人就应该处以砍首的刑罚。后来韩非子的同学李斯到了秦国为相，他也推行了严惩乱投灰的法条啊，只不过把具体的处罚从砍首改成了脸上刺字。倒也不是说这个李斯就比韩非子仁慈，是吧？这个主要是出于对生产力的考虑，如果给人手砍了，那这个人在工作能力上就算是彻底废了，是吧？但是在脸上刺字的话并不耽误劳作， 而且还能起到一个警示他人的作用。除了重罚严惩之外，咱们老祖宗在防火技术上也是有所进步啊。比如战国的时候，已经有人提出不能直着见烟囱，如果直着见烟囱的话，屋内一旦着火，空气就会直接灌进屋内，助长火势。围绕这个事儿呢，还有这么一则故事。齐国有一个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到邻居家做客的时候，发现人家的烟囱太直了，而且柴火都堆在炉灶旁边，他就提醒邻居这样搞很危险，容易着火，应该把烟囱做成弯的，并且把柴火搬远点。结果呢，邻居不听，觉得他多管闲事儿啊。没想到后来果然着火了，周围街坊纷纷赶来救火，在众人的努力之下，这才把火扑灭。为了答谢街坊帮忙救火，邻居杀羊备酒宴请大家，但是唯独没有邀请淳于髡。在场的有聪明人明白其中的缘由，是吧？于是就说了两句话讥讽他：虚图喜心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意思就是之前淳于髡给你出主意，让你防患于未然，是吧？你不听人家的啊，现在家里着火了，你却只把帮你救火的人奉为座上客，纯粹是本末颠倒，前后不分。从这个故事里咱们就能看出来啊，早在那个时候，古人对于用火防火就已经有了意识，是吧？等到东汉时期，消防理论更为成熟啊，像是汉明帝，也就是光武帝刘秀的儿子，他在修建德阳宫的时候，就特意挖了一条沟渠，引水到宫殿跟前啊，为的就是解决消防用水这个问题，由此也是开创了宫殿附近引水防火的先例。晋惠帝在位时期，洛阳武备库也闹过大火，当时还是激怒将军的刘彪提出了断屋之计，意思就是把与着火房屋相邻的屋子全都推倒啊，画出一条隔离带，以此来控制火势，最后保住了不少东西。但是说一千到一万，这火灾的根源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是吧？只要人还居住在易燃的建筑里，就永远存在失火的风险。尤其是到宋朝以后，人口开始膨胀，而且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人群开始涌入城市，这城里人挤人，建筑自然也是楼挨着楼啊，这要是失火烧起来，自然是一烧一大片。所以在两宋前后300多年的时间里，光是记录在案的大火就200多起，平均一年半就有一次大火。其中最大的一场发生在宋真宗在位时期，大中祥符8年，也就是公元1015年4月，当时荣王府失火，结果夜里刮大风，火势顺着风一路扩散，先是在夜里烧到了东宫，然后在宫里一发不可收拾，内藏库、朝堂，甚至中书省和门下省都给烧了。大火前后烧了2晚，总计有2000多间屋舍被毁，光是为了救火而死的人就有上千人。因为这大火是从荣王府这儿开始烧起来的，所以事后宋真宗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荣王贬出开封，第二件事儿就是下罪己诏，用井未燃，始烈焰俄星，繁言动语，罪既有归，勿忘修行。意思就是说，我作为皇帝从政不够谨慎小心，结果让这火烧了起来，最后导致了这么一场大灾啊！这罪应该算在我的头上，我要时刻自我反省。虽然话是这么说，是吧？但是咱们前面也提了，只要这建筑材料不改，那么火灾就根本治不住，是吧？你皇帝下再多的罪己诏也没有用。所以在正经的防火之外，古人也琢磨了不少玄学的招啊，比如咱们看后来的古建筑，这个屋顶上啊，经常左右各有一个跟鱼一样的兽形构件，那玩意儿的学名呢叫螭吻，也是龙的九子之一啊，特点就是能喷浪降雨。古人把这个东西放屋顶上，其实就是希望这玩意儿能镇住火灾啊，包括咱们常说的藻井，其实也是一样的作用。最开始藻井并非是有什么防火的意思，属于是早期佛教洞窟里的一种装饰，像是这个敦煌莫高窟啊，就是早期藻井的象征。到了辽宋以后，藻井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它象征着28星宿里的锦绣，要建在宫殿或楼阁室内的最高处，周围还会配上水生植物作为装饰，比如荷花、莲花啊，寓意这里水气充足，可以用水来压住火灾之患。光是在建筑构建上做文章还不够，人们还会在名字上下功夫，比如那些特别注重防火需要大量藏书的地方，往往会取一个带3点水的名字， 比如最有名的文渊阁，是吧？渊字就带有三点水啊，用来寓意水能镇火，是吧？而且古代所有带门字的地方，门字都没有勾那一下啊。这个习惯是源自南宋，当时的人们认为门字的这个勾会勾出火来。至于这些玄学到底好不好使，那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是吧？咱们都甭说别的地方了啊，光是这个紫禁城依然是隔三差五的就闹个火灾。北京这个紫禁城在永乐19年正月建成，仅仅过去4个月，就因为被雷劈中而发生了火灾啊，导致太和、中和、保和前三殿被烧成了灰。到了嘉靖36年，这紫禁城的火烧得更大啊，不仅前三殿又毁了，而且就连奉天门、文武楼，甚至是午门都给烧了。当然了，不光咱们中国古代闹火灾，外国也闹，是吧？毕竟木质建筑是大部分地区的主流建筑材料。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也提到过，这古代世界最有名的三大火灾都不是中国的啊，一场是公元前的罗马大火，另外两场是17世纪的江户名利大火和英国伦敦大火。甚至咱都别说17世纪了，就算是到了19世纪，两次工业革命时期，这样的问题也还是避免不了。说起19世纪的大火，这个1871年10月美国芝加哥大火是绝对绕不开的，是吧？尽管在1871年这个时间点上，欧美早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甚至已经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但是老百姓居住的房屋还是大量使用木头建造。像是在芝加哥就有一种独特的建筑样式遍布全市啊，这种样式被称作气球结构，其中超过2/3的建筑完全采用木材制造，而且这种建筑的屋顶一般会用焦油覆盖啊，这焦油也属于是高度易燃的材料。但是那时候的人不在意这个事儿，因为工业革命之下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打工，有的住就不错了，是吧？哪儿还有什么余地去挑挑拣拣的。甚至当时芝加哥市内全部的人行道以及大部分的道路都是拿木材制成的，再加上当年芝加哥的气候异常干燥，连着3个月没怎么下雨，所以当时的芝加哥到处都有小型火灾发生，而芝加哥的市政也没跟上啊，整个芝加哥消防处只有185名消防员，严重缺乏人手。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大灾难悄然而至啊！在1871年10月8日，当地一处农场的粮仓着火，结果当地的巡查在传递火灾消息的时候出现了偏差，消防队去错了地方，这一错火势便一发不可收拾啊！大火借着当时干燥多风的天气，立刻在芝加哥城内扩散。根据事后统计，有300多人葬身火海，将近9平方公里的市区被烧毁。这9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呢？是吧？就是北京皇城这么一圈，从紫禁城到北海、中海、南海全部算上啊，加在一块儿也就不到7平方公里。芝加哥的这场大火也是美国19世纪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啊，光是经济损失就有2亿美金啊，那可是1871年的2亿美金，是吧？那时候美国一个女工一个星期才能挣4.5块。不过所幸当时的美国正处于上升期，仍然拿得出钱来用于重建芝加哥。是吧？芝加哥也借助这次火灾后的重建，一跃成为美国的重要都市。而且由于木质的房屋基本上全被烧完了，是吧？所以重新建起来的芝加哥开始全面采用新式的建筑材料，也因此产生了建筑史上跨时代的芝加哥建筑学派。这个建筑学派的一大特点呢，就是使用钢结构和砖石啊，不再使用木头。可以说咱们认知里这一套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起源就是芝加哥建筑学派。除了19世纪的芝加哥大火，1953年的香港也有过这样一场相似的火灾。各位暂停一下啊，听我说一段这个新鲜热乎的广告啊，咱们这个广东的线路呢又出新玩法了啊，这个12月19号到12月24号呢，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广州、韶关和东莞进行游学。自从2000年以来，广州一直是中国的一线城市，是吧？它的这个历史呢也是非常的悠久。这儿呢有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汉代诸侯王陵之一啊。它既体现了这个汉代诸侯王陵的规制，也保留了岭南本土的文化特色。和以往不同的是呢，咱们这次新增加了这个百年陈家书院啊，这个地方从墙面上的砖雕细到叶脉纹路，木雕精到衣袂褶皱， 到这个馆内的石湾陶、越秀、象牙雕、懒雕等等等等，我们将通过一座祠堂带领大家读懂半部岭南文化史。还有就是这个康熙年间设立的粤海关机构，开启了官方监管通商的历史，是吧？从当时的简易办公地到大家熟知的粤海关旧址实体建筑，是吧？咱们一起探寻这些背后的故事。在广州呢，我们还会参观很多近代相关的史迹啊，比如这个镇海楼、邓氏昌祠等等，这些也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除此之外，咱们这次还会带大家前往历经1500余年的禅宗南宗祖庭这个韶关南华寺啊，寺里保存着千年端坐莲台的六祖慧能真身，他的这个皮肤纹理清晰，极具震撼力，是吧？还有从唐代以来的大量佛教文物啊。如果说你对佛教文化感兴趣的话，那这个地方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是吧？最后啊，在东莞我们会参观与鸦片战争相关的史迹，比如说这个鸦片战争博物馆、威远炮台、沙角炮台啊。总之这一次的游学呢，能让大家领略这个南国2000年的历史，是吧？保证您不虚此行。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点击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啊！好了，那咱们继续回来讲咱们的内容。当时的香港涌入了大量人口啊，1945年的时候香港人口不过60万，而到了1950年，这个数字翻了3倍多，人口超过了200万。而在这几年内涌入的庞大人口里，很多人根本没条件住在城市里，只能用木头和铁片在九龙山脚下搭出简易的寮屋凑合住。时间一长，九龙山脚下就形成了巨大的一片寮屋区啊，最多的时候整个香港1/4的人口都生活在寮屋区里。在这里面甚至没有自来水，还需要另外打水啊，而且房屋都是一个挨着一个建的。在这个背景下，1953年的圣诞节，住在石峡尾寮屋区的一个鞋匠一不小心踢翻了火油灯，导致制鞋用的胶水被点燃。最开始还只是一场小火灾，但是由于无法供水灭火，周围的人想灭火也灭不掉，再加上一阵大风，直接就导致火情失去了控制，席卷了一大片寮屋区。不幸中的万幸是，由于当地的居民反应比较快，人早就跑了啊，所以相较于其他大规模火灾，这场大火造成的人员伤亡并不算大，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逃生的时候拥挤踩踏造成的伤亡。但是这场大火烧毁了41英亩范围内的全部建筑，相当于23个足球场那么大啊，造成了将近6万人无家可归。眼瞅着这寮屋区已经搞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所以不能再放任不管了，是吧？于是港英政府就此开始改变策略，由政府主导营建公共房屋作为底层市民的福利政策啊，这也就是香港公屋的由来。后来为了加速公屋的流转速度，香港政府直接将一部分公屋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出售给符合资质的市民。因为这项计划又叫居者有其屋计划，所以出售的屋子又称居屋啊。这次香港大火烧掉的几栋楼就是这种性质的住宅楼。其实咱们从芝加哥大火和1953年香港大火就能看出来啊，一场难以控制的火灾往往也是诸多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当然了，那时候发生大火，你可以把责任推给天气，推给人们消防意识不足，是吧？但如今都已经是21世纪了，香港地区的消防制度不能说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吧，但是起码在咱们全国也是好学生了。那为啥还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灾难呢？是吧？啊，咱们先说好啊，这可不是我胡说的啊。咱们从香港警方的最新调查结果来看，这场火灾完完全全就是一场人祸。人警方在大楼里采集了7个棚网样本，经过检验，这些棚网根本就没有达到阻燃标准。同一天，香港廉政公署人也说了，早在今年7月，施工承包商买了2300卷没有达到阻燃标准的保护网。达标的防护网每卷售价是100元，但是这些不达标的防护网售价只有一半。也就是说，为了这10来万的蝇头小利，这帮孙子就敢偷天换日，以次充好。更可恨的是，到了今年10月底，这帮孙子又买了100多卷达标的保护网，然后这些人把达标和不达标的网混在一起用啊，如此一来就能蒙混过关，逃避检查。 再加上外面还挂着防水的塑料布，所以这火一旦烧起来，怎么就都不好使了。但愿香港能尽快从这次火灾里恢复啊，尽快找到消防上甚至是制度上的漏洞，是吧？这样才能防患于未然，告慰这些无辜的遇难者。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